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再一次的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这个特辑《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这个特辑啊，到了今天已经是播出第十一次了。在这第十一讲里边呢，郑子民老师将会跟我们分享保罗他的民族情怀。那么在过去几次里边呢，郑老师是透过摩西、耶利米、尼西米使徒们的他们的心肠来去跟我们讲解他们怎样爱自己的国家同胞民族。那今天就讲保罗。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对保罗这个人物有什么印象？可能大家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诶，他不是外邦人的使徒吗？但是如果你是特别熟悉使徒行传和罗马书的话呢，你就知道其实保罗他是非常爱他的同胞的。保罗他有一句名言呢，是在罗马书九章三节，在那里啊，他就分享到自己的心声了。他讲到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呢，就是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很震撼的会想到，我能不能够有他这样的情怀，就是说愿意爱同胞到一个地步，就是愿意跟主分离，他也愿意这么做呢？当时抚心自问，我真的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后来慢慢大啊，然后呢，就会更多的体会到呢那种民族情的时候呢，就开始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他有这样的心智。当然他有这样的爱不简单，也不是来自他的血气，我相信的是他对神的认识，还有主对他的生命呢也有呢特别的一个计划。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郑子民老师，让他来为你讲解保罗他的生命。
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民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题，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那么今天已经来到第十一课我们会谈谈保罗的民族情怀。那么还剩下最后一课呢，我们这个专题就要结束了。真的非常高兴呢有机会跟您分享，也盼望呢借着这个专题，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我们的祖国，也更加爱神的国。讲到爱呢，最大的爱就是牺牲的爱啊。爱呢是要付出代价的。主耶稣他为了爱我们，他自己亲自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在思想那些宣教士，他们为了爱中国，远渡重洋到中国来，他们的一生都奉献在中国。马里逊他一生呢为中国人翻译圣经，最后呢他也死在中国，葬在了澳门。戴德生先生成立了内地会，带领众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他跟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也都葬在中国的镇江啊。无数的宣教士，他们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都死在了中国。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主爱中华这个题目的时候，希望我们不只是讲主爱中华，我爱同胞，而是我们能够实际的有所行动，有所付出。今天我们来谈保罗的他的民族感情啊，其实呢，他爱自己的同胞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甚至呢，我们可以说他的爱不断的在加深。但是呢，有所不同的是，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呢，他的民族感情的表现就截然不同了。开始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民族的感情呢，他去追杀别人，要把别人呢关在监狱里边。后来他为了民族的感情，他情愿自己牺牲啊。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这位可爱的使徒啊，我们希望在他身上可以学到他很多宝贵的特质。保罗的背景呢，记载在腓立比书的3:5-9。他说自己呢，第八天就受了隔离啊。那在保罗的时代呢，只有那些非常坚守犹太人传统的人，他们才会这样去做啊。他说呢，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也就是他是纯正的犹太人。那他讲自己呢，也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最严格遵守律法的人啊。那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在信主之前呢，对那些基督徒简直是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啊。那么直到有一天，主耶稣亲自用大光照他，并且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保罗就问了，主啊，你是谁呀？那么这个呢，是保罗他得救的时候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他最大的问题。他虽然有热心，他虽然是犹太教当中最保守最传统的犹太教徒，但是呢，他不认识主耶稣，他以为自己在侍奉神，结果呢，他是在抵挡神。现在呢，他终于有机会认识了主啊，那他的生命呢，也因此有了完全的改变。所以呢，在腓立比书3:7-8，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你信主之前，你最热心的是什么呢？可能呢，有人热心工作、事业，有些人呢热心家庭，有些人热心一些的爱好啊。但是你有没有思想过，你信主了以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那么现在你又为什么在热心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啊，信主之前之后我大概没有什么改变啊。这样是不对的。当我们真真正正的认识了主，明白了主在你身上的心意啊，我们就应当为主而活，这样呢，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保罗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他知道主呼召他一定有主的美意，主确实要大大的使用他，主呼召他要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也就是要他呢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却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啊。他本来是一个最严格的犹太人，要他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他可能呢会很热心，但是现在却要让他向他本来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传福音，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要完全的放下自己，才有可能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弟兄姊妹，你认识了主耶稣以后，有没有问过同样的问题呢？主啊，我当做什么呢？神拣选你，神呼召你，一样在你身上也有他美好的心意。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主， 让主来使用。那么你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子的？你有没有侍奉主呢？你是自己侍奉呢，还是明白了神的心意在侍奉呢？我们只有放下自己，好像保罗一样，完全的放下自己呢，才能够被神所使用。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信主之后呢，大发热心，立刻呢就为主做见证哈。那别人看到说，哎呀，这个人以前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却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啊，都觉得非常的惊讶，甚至呢有人不相信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不怕，努力的为主做见证。那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会堂，因为在会堂里边呢有他所熟悉的人，有他所关心的人，是他所熟悉的地方，所熟悉的环境。那他就在那里呢为主做见证，跟那些犹太人辩论啊。我相信呢这个也是神允许的哈。虽然主耶稣啊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他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呢需要慢慢的学习。那慢慢学习第一步呢，就是在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所熟悉的人当中来传福音。这时候呢感谢神呢为保罗呢预备了一位恩人，那就是巴拿巴哈。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想见使徒，但是没有人推荐他，结果呢巴拿巴就接待他，就把他呢介绍给使徒。于是呢他就可以跟当地的信徒一起的来往啊，一起来传福音。后来呢巴拿巴成为了安提阿教会的牧者，他在那里牧养教会，他就想起了保罗，他就找保罗一起来在安提阿教会一起来侍奉啊。那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学习，一起侍奉，那么我相信呢他的属灵的生命，他的侍奉的技巧，他对神的认识都一起的来增长。其实呢神没有期望我们一天呢就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神是允许我们，也希望我们去花时间成长的。我们发现主耶稣的门徒啊，他们对大使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呢他们也想着关心自己的同胞，他们也想着以色列复国啊，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就明白了，原来神的心意呢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呢他们也把福音呢从犹太人当中传到撒玛利亚人当中，最后呢传到外邦人当中。那保罗也是这样，他开始呢先在会堂里边，先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慢慢呢他生命成熟了，神才能够使用他。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呢可能我们所在的环境是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啊，我们应当脚踏实地的先在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当中学习怎么样侍奉神。当我们这个侍奉的技巧，我们属灵的生命呢都成熟了以后，神有一天要使用我们，差派我们到远方去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被神使用了。在这里我也想提一下，就是属灵导师的重要性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导师，没有一个人呢他可以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了。神亲自的呼召保罗啊，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也为他预备了一位好的导师，就是巴拿巴。我相信呢保罗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也有很大一部分呢是巴拿巴的功劳。到了保罗比较成熟的时候，安提阿教会也比较成熟的时候呢，圣灵呢就感动安提阿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啊。那么这个呢是历史上教会第一次主动的差派宣教士出去。那么圣灵感动他们呢，就差派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出去做神要差派他们去做的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不仅是安提阿教会差派他们，也特别看到是圣灵差派他们，圣灵带领他们。那当他们被差派出去以后呢，第一个地方他们去的就是犹太人 各个会堂里，他们在会堂里边传讲神的道。在《使徒行传》第13章呢，就记载了他们怎么样向犹太人讲道啊。他们讲道的时候呢，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圣经，因为呢，他们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引用旧约圣经呢，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救主，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讲道以后呢，有很多人相信了，但是呢，也有很多犹太人呢反对他们。13章44到49节说，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我们发现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因为嫉妒而不听真理，那保罗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呢，很多人都信了主。所以我们看保罗呢，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也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让他们看到这些外邦人，他们非常的渴慕真理，他们非常的愿意认识主，反而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抗拒福音呢，逼迫保罗他们，自然而然呢，保罗他们就把传福音的重点呢，从犹太人身上转向了外邦人。其实今天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啊，他们极力的反对福音，那我们知道呢，他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就要多一点的为他们祷告。反而呢，我们看到那些，如果有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愿意接受福音呢，我们就应当把我们传福音的力量呢放在他们身上，带领他们信主啊。虽然是这样呢，保罗并没有放弃向同胞传福音，每到一个地方呢，他就先到会堂里边去传福音。所以呢，这时候保罗是双管齐下啊，他既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外邦人传福音，只是呢，他的布道的信息呢就有所不同。那像犹太人呢，他就引经据典啊，引用旧约圣经的话呢，来证明耶稣就是救主。但是呢，像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对圣经不太了解呢，保罗呢，就从神的创造开始呢，向这些外邦人来传福音。那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9章呢，就看到保罗他的布道的原则。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看，保罗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边，他的重点呢就是，为要多得人，总要救些人，为福音的缘故，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保罗的心呢，他所做的一切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带领人信主。所以他的原则是什么呢？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他不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就强迫外邦人来做犹太人，而是呢，面对外邦人呢，他就 把自己变成一个外邦人来向他们传福音，而对自己的同胞呢，他就让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好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看保罗，他明白神的心意，主耶稣说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他就向万民来传福音。保罗也明白自己的使命，那主耶稣呢，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努力的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保罗跟巴拿巴完成了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以后呢，就回到安提阿教会，向他们报告他们这一次的旅程当中，神怎么样来祝福他们，带领外邦人信主，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并且呢，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那么全教会呢，都非常的高兴。后来发生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保守的犹太信徒呢，他们要求外邦的信徒受隔离哈。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为这件事情呢，巴拿巴跟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呢，开了耶路撒冷会议。最后呢，这个会议决定哈，外邦人不用受隔离，不用成为犹太人，他们直接相信主耶稣呢，就可以得救。当然巴拿巴跟保罗就非常的开心，那他们就决定要再次出发去宣教。这时候呢，因为马可的问题呢，保罗跟巴拿巴之间呢有了争论，结果呢两个人就分开两条路行动，巴拿巴带马可一队啊，保罗呢就拣选了希拉一起去宣教。那从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开始呢，保罗就拣选了不少的学生跟他一起去宣教。那希拉呢，就是一位犹太人哈、啊。那他也拣选了提摩太。提摩太呢，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呢，都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呢，却是希腊人呐、啊，是外邦人。所以呢，在他身上呢，有一半的犹太人的血统，一半外邦人的血统。还有一位呢，就是路加医生。路加医生呢，就是真正的外邦人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预备，也看到保罗呢，他想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呢，他就拣选不同的学生跟他一起的配搭，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多一点的带不同的人信主。后来呢，在他的旅程当中，他就到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哥林多呢，在各地建立了教会。那后来在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当中呢，他又到了以弗所，在那里住了3年的时间，不仅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也在以弗所周围呢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成为了以弗所的教区啊。正是因为保罗他这么努力的带领外邦人信主，结果呢激怒了那些的犹太人呢，就把他抓起来，他们想要杀害他，但是呢，神一直保守保罗的性命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保罗就受了不少的监狱之苦啊。所以在他的书信里边呢，也有几卷书啊，被称为监狱书信呢，就是他在监狱里边所写的。那虽然他自己身在监狱里边，但是呢，他愿意为主做工的心没有改变过。有一次呢，他向亚基帕王来申辩呢，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大马色呢，就是保罗蒙召的地方；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呢，就是讲到保罗呢，他首先呢是向犹太人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最后呢，保罗他的使命就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意思就是说，神交给保罗的使命，他忠心的完成了。虽然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爱同胞的心呢，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第9章和第10章他自己讲的话看得出来。 在九章一到三节，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能不能体会保罗的心呢？保罗这样讲，他的话是不是很熟悉呢？对了，上次呢，我们分享过摩西哈，摩西为了爱自己的同胞，他也讲过类似的话。保罗，他认识了主耶稣，他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但是呢，他为了同胞得救，他愿意把一切都付上。在罗马书十章一节呢，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心里所愿的，这是他的民族的情结啊。他向神所求的，他也知道以色列人得救呢，是神的心意。保罗盼望以色列人全家有一天都要得救。保罗虽然是犹太人，保罗虽然有浓厚的民族的情结，但是神却让他去带领外邦人信主，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虽然极爱同胞，但是他知道主给他的任务是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感动你，去向你所不认识的民族去传福音，你愿意吗？盼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神，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我们的一生都奉献给神，为神所用。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盼望你努力的侍奉主。再见。
弟兄姊妹，我想起啊，保罗他本来是敌对主的，可是后来呢，主却拣选他成为他忠心的仆人，这让我呢就想到啊，什么都有可能，而且呢，我们也不要轻看人，甚至呢，我们要为那些敌对基督的人来祷求，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或许神有一天要改变他们的生命啊。那就让我们呢一起来为着这些人来去祷告，同时呢也为着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来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去祷告，求神你使用我们，好吗？我们现在就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啊，还有很多人是没有认识你的，求阿爸天父怜悯在我们国家那些敌对你的那些人，让他们亲眼遇着你，认识你，知道你才是救主。求神你让我们的同胞更多的以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求主你让我们的同胞更多的主内肢体知道你想我们去为你做什么，使用我们去拓展你的国度，像保罗那样忠心勇敢刚强。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也使用你。再会。